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耶稣复活的意义，并且介绍了万民四末，那就是死亡、审判、天堂和地狱。同时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炼狱的道理。今天我们进一步要谈一谈，就是耶稣他复活以后的升天。耶稣复活了以后，花了40天的时间跟宗徒们生活在一起。耶稣继续跟他们讲有关天国的道理，并且准备了教会的建立。到了第40天的时候，耶稣升天了。耶稣的升天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是这样的，在马窦福音第28章第16节以后的地方这样的说，是一个门徒就往加里勒亚，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耶稣升天之前，他派遣宗徒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耶稣既然拣选他们做他的选民，也因此呢好像耶稣只是未来救他们而已。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也可以讲是他们一个很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很狭隘的一个耶稣的救世观。耶稣从犹太做出发点不错，但是呢，他将来的救赎的工程是要慢慢的扩散到天涯地角去。关于这点，我们不妨回到的圣经里面去看一看。在耶稣诞生之初，除了他的养父若瑟跟他的母亲玛利亚、天使还有一些牧羊人得以瞻仰到他的圣容之外，还有三个来自远方的，听说是近东的，过去教会称之为三王，三个国王，其实呢他们是一些星象家，就是他们研究星宿的。当他们看到的有一颗异星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蒙召来耶稣跟前，并且向他献上礼物。我们现在不妨再温习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以前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提到过的。第一个献上黄金，黄金代表耶稣的王权。第二个他们献的是乳香，是一种像明矾的东西，乳香是在圣殿里面只有对神才用，所以乳香代表他们相信耶稣是神，是天主。第三个叫做没药，没药的是一种香料，即使人死了以后抚摸在身体上，也许还有一点点的防腐的作用，代表说耶稣不但是君王，同时他也是神，是天主，他又是人，并且预言他将来要以死亡来完成救赎的工程。那么这三个贤士，这三个星象家，为什么不是在耶稣30岁以后出来传教的时候才蒙召而来呢？而在耶稣诞生之初就来？我想这里天主对我们有很深的一种启示，他让我们知道耶稣从犹太做出发点开始他的救赎工程，但是呢将来要扩散到天涯地角去。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马窦第28章16节以后的地方很清楚，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我去年到的第三度到以色列去，我们在加利利亚海的附近，就是耶稣当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在那里传教。我们去的开头呢，知道我们的神父跟修女他们就拿着5张地图给我们看，终于我们了解了耶稣他拣选的那块地方，实际上不管是在军事、地理、历史或者是经济各方面呢，都是一个中心地带，所以从那里做他的救赎工程的起点，我想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慢慢扩散到天涯地角去，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派遣宗徒们到普天下传播福音，就是这个道理。这里证明了他救赎计划的普世性。所以呢，基督徒他自己如果找到了耶稣这个光，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在若望福音第8章讲过，我是世界的光，谁在我内行走就一定不会在黑暗中，必有生命之光。 在《论福音》的序言告诉我们，在起初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在他内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世人的光。同时耶稣在《论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也讲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谁不经过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个光，道路真理和生命。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就有责任把它传给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传播福音的使命。在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九节的地方给我描写了耶稣派遣他们之后呢，在他们的观望中，耶稣被举上升，有块云彩接着他去，离开他们的眼界。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升的时候，忽然间有两个穿白衣的人站在那儿，向他们说，加里利亚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降来。这段呢是有关耶稣升天的景象，非常的美。因为耶稣基督他终于完成了救赎的工程，然后他被接升天。耶稣他的复活是天主圣父对他子的牺牲奉献的接纳，同时也表示他愿意宽恕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耶稣的升天也可以讲是他功德圆满，他来自父，最后回到父那里去。在这里耶稣升天的事迹呢，也告诉我们这位升天去的耶稣，日后就是世界末日，他还要再度的来临。我记得在念神学的时候有这么的一段思想蛮美的，就是旧约的时代是在准备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来了以后呢，人跟天主的关系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旧约可以讲已经结束了，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盟约的时代和阶段，那就是天主愿借着他的圣子的降生、死亡和复活宽恕我们的罪，并且愿意把永生给了我们人。所以呢，耶稣的第一次的诞生，后来到他第二次的世界末日的降临，这段时间教会有一个特殊的名称，称之为末世的时期。末是末了的末，是世界的世。所以末世的时期呢，有两种特色，一种特色就是天主已经把救恩给了我们人，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尚未知道，那要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底如何的活。所以耶稣第二次来临之前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并不是我们毫无无所事事的，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受了洗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入到天国，不是的，因为必须要按照信仰的要求去生活，就如同在马窦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的，不是凡口中喊主啊的人能够进入到天国，而是要承行在天大父的旨意。所以信仰的不单是口里说说就够了，也不光是望一些弥撒或者念一些经，而是必须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把信仰的要求活出来，那就要受天主的诫命、教会的规定，还有呢，在生活当中更需要有爱，就如同上次我们所介绍的一样。 耶稣的升天实际上也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一种鼓励和希望，就如同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因为保罗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曾经讲过，他说教会是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他用头跟身体还有身体中的各个不同的肢体的密切关系的来象征我们跟耶稣的关系。那么既然头复活了，我们身体的肢体也要复活，既然我们的头已经升天了，所以我们也要升天。当然一些听众朋友会说，耶稣是神，所以他升天是理所当然，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升天的时候接着有一个人，那就是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她是完全的人，但是圣母玛利亚她也分享了耶稣这种复活升天的这种特恩。话说当耶稣升天之后呢，宗徒们在耶稣的吩咐当中，他们就开始到各地去传播福音。有一天听说他们听到了圣母玛利亚不久人世了，因此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城去。但是当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却再也看不到圣母玛利亚，连她的遗体都看不到。因此教会告诉我们说，圣母玛利亚她的死亡也就是她的复活也就是她的升天，因为她的灵魂肉体像耶稣一样的直接升天过去。因为死亡是一种原罪的后果之一，那么圣母玛利亚既然她是污染原罪的，也因此呢，圣母玛利亚也不需要有真正的这种死亡。所以圣母玛利亚的灵魂肉体的升天为我们做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好大的鼓励，也是一种希望的泉源。只要我们能够在现世好好的按照天主信仰的要求去做，那么就可以了。好的，那么耶稣升天之前呢，耶稣虽然派他们去传福音，但是耶稣没有讲说马上要传，耶稣就告诉他们必须要等待另位的来到，那就是宗徒大事录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的地方，我们来听听原文。耶稣跟他们一起进食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约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耶稣回答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耶稣交代的是什么呢？所以说，虽然我派你们到普天下传播福音，但是你们必须要等待圣神的来到。这个就是教会的第一个五旬节。所以当耶稣冉冉上升之后呢，那个时候圣母玛利亚就带领着宗徒们，我们知道宗徒们只剩下十一个了，因为罗达斯由于他后来失望绝望了，他觉得出卖耶稣是最大恶极，穷凶极恶，因此他觉得好像天主不能宽恕他，也可以讲他失去了信德，最后他上吊而死，所以剩下只有十一个。所以宗徒们在圣母玛利亚的带领之下，他们回到的最后晚餐厅中，在里面热切的祈祷等待长达十天之久。完了之后呢，圣神的降临是这样的，就是圣神借着风借着地震的来到，而且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呢，他们都有一个火舌，像我们点蜡烛啊，有一个火舌火焰。那么所谓的火舌是代表一种热，一种光，还有地震，这是代表天主圣神的来到。因为圣神充满了以后，他们有完全的改变。我们曾经提到过，宗徒们他们虽然曾向耶稣许下要共生死，像比如说当他们预言听到耶稣预言说要受苦受难的时候，波多禄因着爱心而阻挡他，但是耶稣骂了撒旦，他说你所想的跟天主的计划不同。那时候波多禄阻碍不了他，也因此呢，他就回答他说，既然如此，那么我跟你一起去被钉好了。福音也告诉我们，其他宗徒也同样做下承诺，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当身为牧童被抓的时候，你们这些羊群要逃散。那时候波多禄把耶稣拉到旁边说，主啊，当他们都离你远去的时候，我绝对会忠信到死。 但是耶稣不是告诉他吗？我是在告诉你，当鸡啼之前要三次否认我。结果言犹在耳，耶稣的预言一一都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宗徒们真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懦弱。所以当耶稣被抓了被定了之后，他们躲到最后晚餐厅都不敢出来，因为毕竟他们是人，人是怕死的，不是吗？但是后来当他们跟复活的基督相遇了之后，他们变成相当的勇敢，他们的信仰有了最后的基础了。但是这个还不够，要等到圣神降临了之后，就是他们心中充满着天主的爱之后呢，他们整个的信仰有了生命，有了最后的基础，稳固的基础。圣神的来不单是一种靠外在的感觉而已，而是真正的内在的帮助了他们，改变了他们。根据历史的记载，就是这些宗徒们他们一个个都变了。像比如说波多禄，他后来变成很谦卑，因为当他被抓去要被杀头的时候，被定的时候呢，他当时这样要求刽子手，他说当你定我的时候呢，让我的头朝下，我的脚朝天，为什么？因为我不配跟我的主耶稣同样的这样的被定。他本来是那样的有自信心，那样的高傲，如今呢变成这样的谦卑，这样的勇敢，这就是来自圣神。而且根据历史告诉我们，在虚伪的宗徒当中，除了小若望以外，其他的宗徒们一个个都寻道而死。这种勇敢的表现，我想主要的是来自天主圣神内在的改变了他们。我自己常常讲，我说奇迹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不是最要紧，最要紧你是否在生活当中改变你跟天主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改变。所以宗徒们后来在圣灵降临了之后呢，他们整个的人都变了，后来他们那么勇敢为主为信仰做见证。圣神的降临就是教会的正式的成立。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你，天主保佑。